十大愿王教导我哋系点样将心性中冇必要嘅垃圾掉咗佢，剩翻落嚟先系生命嘅精华。呢啲生命嘅精华系会跟住你生命中生生世世嚟到累积，直到你成佛。呢啲精华，如果你唔能够捉得到嘅话咧，咁你学佛就白学啦，就冇用啦。甚至我哋学任何一样嘢都一样，我哋都要去攞到佢嘅重点，然后先能够体会得到。所以我哋要赞叹修学呢个十大愿王法门嘅殊胜功德。咁修学呢个法门嘅功德咧，喺经度话，除咗佛世尊以外咧，冇人知道佢有几大嘅功德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因为佢哋嘅观念是圆的，我们的观念是直的，用直的观念来看这种功德根本上看不出来，只会觉得是怪怪的，好像修行与众不同。如果我们也能够这样转过来，那就是与佛同一鼻孔出气了。至于为什么修持读诵广为人说这个十大愿望就能够把观念转过来呢？不过首先要看看你以什么心来到受持的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，生命的本身是一种叫做存在，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呢，不是生活在存在的生命当中，你说不是那么怎么办，而是生活在替代的生命中，它是以幻境理想代替了存在的生命。追求理想就是追求目标，今天的生活是为什么？是为了明天，因为大家都相信明天会更好。那今天做了什么？你只挂着明天，既然今天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是幻境咯。因为我的生命被明天替代了嘛，我们都不是生活在实际存在的地方，而是生活在幻想当中。就好像名字的名字只是代替一个人的符号而已，不等于是这个人。而人呢，就往往迷惑在符号上，将我这个真正的生命忘失了。在经文所谓受持呢，就是要我们将生命找回来，等自己踏踏实实呢，咁生活在现实的生命当中，不仅仅活在今天，更要呢活在现在，亦都我们讲是活在当下。人类有数不尽的烦恼痛苦，都是因为追求环境追求理想而来的。几多人在这里奋斗，你说有几多个人成功呢？而且成功的人呢，负担呢就更加重，越成功生活就越空虚。所以佛法要我们回归到生命的原点，过一个踏实有意义的生命，这样才能够在圆形的思维模式当中建立起正确的观念。我们受持就是要回到生命的原点，这个原点是静止的。我们读诵就是将回归到原点的东西发挥显扬出来，又是说等你去享受那份生命感，等生命的光彩焕发出来。一卷经在读过一两次之后呢，你会有一种陶然自得的感觉。读经呢就不要读得太快，要慢慢读，好好去享受经文，体会经里头的意义。有一个简单读诵修持呢可以介绍给大家。如果讲到经文呢，我就提议最有用的经文就是八十花严。你用正常的速度读完一卷经文之后，然后拿起笔来，凭你读完经的记忆，不要 不要将宝经掀开来偷看，将刚才读完经的记忆，将重点扼要写下来。你不用写那么多，只要写二三十个字就好了。写了之后呢，然后呢就将这卷经又再读第二次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将刚刚写下来的重点当是一把尺，从头开始量过。咦，你发觉这把尺不准，因为还有很多重点你都没有写到，所以读完之后呢，那你又将把尺呢来到修正一下，即是说再写多一些重点，也都是不要写太长，都是写回二三十个字左右。因为重点呢不适宜写得太长的，因为太长呢就不好运用。好了，那么写完第二次重点呢，接下来又读回那篇经文，读第三次。这个时候呢就将这把标准尺就收得很圆满了。一日之内呢，一卷经文呢就这样来读三次呢，读完之后，那你这把尺呢就放在第一页那里夹住。那听日呢，你又是这样开始读第二卷经文。当你将这个八十花严或者是四十花严都得读完之后呢，再翻转头，当你每要读诵之前呢，就将把尺出来看看，即是你写低重点看一次，然后呢依这个准则呢再去读诵。如果能够这样做呢，你读经的时候想打网上呢都很难。而且如果你这样来到读，你每读每一个字字句句呢都会流入娑婆若海。如果是这样做呢，想不开悟都很难啊。总之呢，这个是一个读诵的方法和技巧，也都是定位等次的。还有一种方式，就是读完一卷之后呢，将它写一千字的心得报告。这个方法呢，你就可以将这一卷经呢慢慢揭来揭去来到看的。但是呢，你这样做呢可能要花上几个钟头呢，要慢慢一再咁改嘅，一再改完又写。咁呢个方法呢亦都系开智慧门嘅方式。如果你唔用写嘅方式能够直接摄心，当然可以啦。我哋要知道读经呢唔系淨係用个嘴噏噏或者眼睛睇住系咁读。读经呢是要用心去读，要做到几乎呢真的不用用眼睇，只是用个心去睇的。这个就是修定的功夫。所以只是讲读经就这么多不同的方法来到去做。这个所谓就是法门是有不同。至于你想用哪一个呢，就看你自己适合哪一个了。或者有人会问，嘿，我写了几十个字是不是一定就写得啱的？如果我拿个中心点写错误怎么算？这个大家呢不用担心，只要能够开悟呢就得了。如果是不开悟呢，写得再正确呢都是数他加珍宝。等你看过一篇之后再翻转头来，可能会发现有所不啱的，咁你嗰阵时自然自己就会去改正。你能够去改正，就表示你有所觉悟啦。接落嚟经文讲嘅广为人说，佛法呢从《金刚经》开始呢，就一再教我哋要将自己知道嘅佛法去讲俾人听。但系我哋往往呢就会发生一啲问题。最大问题自己就冇胆啦，就唔敢去讲。第二呢就是好想讲啊，亦都敢讲啊，又惊讲错。第三，好啦，冇讲错，亦都好认真讲。但系众生呢听完呢依然系迷惑颠倒。所以呢唔好讲乜嘢诸佛世尊呢能够了知啊， 恐怕呢仲招嚟好多冤亲恶友嘅诽谤同埋批评。呢个系点解呢？照道理讲，广为人说唔应该会俾人诽谤批评㗎。点解会做到呢个现象呢？这个呢就牵涉到最原始的学佛心态了。去广为人说这个讲的人呢，总是讲他自己喜欢讲的，而不是讲对方要听的。这样来讲法就没效了。广为人说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讲一些众生能够接受的。讲的人不能够总是引用过去祖师大德那一套来讲。他们的理论或者不算深，但是祖师大德的文字呢就真的很够深的。不只是这样，我们广为人说还要用现代的语言去讲，然后先能够给大家接受。现在现代的语言又有另外一种的思维模式，所以呢讲的人本身就要先接受和消化。什么直线式、圆形式都是自己凭着过去所学的经验发明的。因此呢广为人说实际的意思不是拼命在文字上讲给人听，而是指自己要去生根和深入佛法。自己不生根，业就不茂盛，这个任呢自然就不会广大。众生当然就不能够接受啦。怎样能够广为人说呢？如果自己不深入，好像刚刚讲的回到生命的原点，就根本上回不到去了。反正日子就过得不错，我生命也都没什么缺角，几顺了。如果只是这样的心态来到读经，亦不过是增加一些福报而已，不会有实质的利益。真正的利益在于能够睇通，而且回到生命的原点，调整好正确的焦距，然后由这里出发，这样再来看一切的境界，面对所有的现实生活就会很清楚了。我们做人不是只是说洁身自爱就好了，很多人只是求独善其身，从来不跟人家来往，当然也都不知道怎样去关心别人，或者是怎样去接受其他人的关心。这些人呢，他是没有爱的，即使有，他的爱呢都发挥不出来。人与人之间不仅只要勇于给予别人，而且也要勇于接受其他人的给予，因为这个是至情的展现，而不是人情的包袱。我接受你给我的，以及我所给你的部分，这个都不是你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只是人情世故。你给我的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给我的一样，是众生的恩。我给你的就好像回向给十方法界众生一样，这个是大慈大悲的展现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只是你给我给，是变成只有疑虑的私情，没什么的意义了。我给你的就等于我给十方一切众生，是绝对平等的，不是为什么，只是因为要给你应该给的。对于其他人亦都是一样的态度，这个先是叫做清净平等慈悲的表现。而你给我的呢，我亦都接受，不只是你，就算其他人给我，我亦都同样接受，并且会感谢全世界所有的人。